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11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近日，中共官媒发表文章，透露咗习近平嘅一次内部讲话嘅内容。习近平喺会上警告话，党内搞团团伙伙，可能上演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嘅悲剧。对此，有观察人士认为，咁样再次证实咗中共党内暗流涌动，已经到咗生死存亡嘅关键时刻。所以，习近平甚至发出咗亡党威胁嘅警告。
综合媒体报道，1月6号。中共解放军部发表文章，题为《在党中央统一指挥的合奏中形成和声》，以此对习近平此前的内部讲话进行表态。该篇文章中提到，习近平在会上警告说，相互之间搞亲亲疏疏、团团伙伙，力量就会在内耗中互相抵消，就可能上演壁垒最易从内部攻破的悲剧。文章中说，要坚决抵制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等歪风邪气，杜绝以人划线、以地域划线、以单位划线的小圈子。而事实上，这个不是习近平第一次表示出这样的担忧。2019年10月份的《中共求是》杂志曾经刊登习近平的讲话，习近平说，怎样才算过硬，就是要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习近平仲曾以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为例，称苏共拥有20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拥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意思就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彻底破产。对此，阿波罗网评论员秦瑞分析指出，从某种角度，这个再次证实了中共党内暗流涌动绝非是中共宣传中所讲的铁板一块。与此同时，具有刚增派系背景的香港零一发表了系列文章，3年粉丝之谁该为系统性违法负责，称不妨以对过去3年过程中涉及到法治问题为起点，并将此称之为不能绕开的重要面向，暗指习近平应该对此负责。这篇文章先是罗列习近平在新年致辞中的诸多内容，随即话锋一转，声称应该对法治围堵进行反思。文章称，从武汉大规模封城再到非行政主体的居委会封小区，北韩法学院副教授翟志勇将此概括为系统性违法。而当这样的系统性违法累积到一定程度，势必引起人们的系统性反抗、系统性不接受。不过，翟志勇表示，因为是系统性违法，故此很难找到责任主体，最终这样的系统性违法走向了无人担责的局面。针对这一讲法，阿波罗网评论员李玉昌分析指出，刚增派系这个3年反思系列文章应该对中共来一个根本彻底的反思，而不仅仅是要反思过去这3年。至于中共法学教授所谓的系统性违法找不到责任主体的说辞，李玉昌表示，这个讲法其实不成立。中国的老百姓早就找到了主体，那就是共产党。不要看人们叫出共产党落台只是简单的5个字，但是却高度概括主体就是共产党。怎样追责，那就是落台。而这个恰恰就是刚增派系绝对不敢伪装的、不敢承认的事实。
虽然中共解封了，官媒宣称市场开始复苏，消费明显回暖，不过真相令中共尴尬，因为中国制造已经成为行业毒药，连中企都害怕。
据刚系背景的南华早报报道，越来越多中企试图改变形象和将业务外国化，以保持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报道中说，一位不具名的跨国公司经理表示，该公司的介绍资料称，在美国、欧洲设有运营总部，但没有提深圳。尽管官网将深圳列在总部上，而且这位经理表示，该公司亦计划将产能转移到中国之外。国际上对中共的不信任，使人们对中企的看法亦变了。中共的军民融合战略 使好多私营企业成了中共的白手套，北京更借此摄取了大量的知识产权，所以好多战略家呼吁美国政府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将战略工业与中国脱钩。据阿波罗报道，纽约咨询公司北美生态系统研究所的佩雷拉表示，现在任何企业被贴上中国标签都可能非常危险，所以很多中企都试图将自己定位为来自香港、新加坡甚至纽约，同时在中国设有官方总部，例如中国快时尚公司Shein，在面临诸多抄袭指控、健康和人权竞争后，已在2021年底将其资产和总部迁至新加坡。而据彭博社报道，中共的清零不仅阻碍中国经济发展，亦迫使当局暂停对国内晶片业的巨额补助，但投下的钱压根没有取得成果，反而引出多起腐败调查。报道说，行业咨询公司 Counterpoint 的分析师王哲云说，其实中共试图在中国境内重建整个全球晶片供应链是不切实际的。这个供应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花了40年才建立起来的。而现在还传出去年中国31个省市地方财政全面亏损。台湾新北市议员山田摩依在94要客数节目中说，错误的防疫政策造成中国经济崩盘，而且一个重要原因是习近平不相信自由经济，推动国进民退，就是国企进民企退，逼阿里巴巴及腾讯等大企业和中共共同富裕，导致近年来带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都成了三轮车。山田摩依表示，经济失败使中央没钱，中共用杀鸡取卵的方式拿所有人的钱，企业的钱收完就同地方政府收，地方政府收完换同人民收，中国人好悲惨，难怪人抗一词上热搜。
下面是本台记者梁欣的采访报道。近日中共财政部长刘坤针对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宣称，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做到谁家的孩子谁抱。
刘坤受访时回应了财政部未来规范地方城投公司的思路，用不少篇幅谈及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重要性，称对于导致地方政府巨大隐形债务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将进一步打破政府兜底预期。海外智库天君正经研究员任仲道向希望之声分析，近几年中共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是中央将财权上收视权下放，地方当局的税收少了，靠中央财政分钱到省一级，各省再往下分。因为现在中央无法支出这么多钱，所以对地方的财政不会救助，它会导致地方政府入不敷出，本身它的债务就越来越大，带来很大的金融风险和系统风险。据去年8月中央社报道，2021年底开始，中国多地政府陆续出现财务困难问题，随着2022年 COVID-19 疫情不断多点爆发，房地产市场低迷等原因重创中国经济，地方财政问题加剧。上半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公共预算收支都是赤字。知名旅美经济学家程晓龙9号向媒体 RFA 表示，去年中国31个省市地方财政全面亏损，必须发债举债，预期今年不会比去年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高级审计师李恒清向希望之声分析，中共中央能管他一定管，不管是因为没钱管。过去十几二十年，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得到业绩能升官，就不惜大规模的举债搞基础建设，全是政绩工程，赚不到钱的，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债务，这个是明面上的，还有更大的潜藏的是政府担保，叫做障碍的，所以救不到了。刘坤更绝不肯救了，他有几大的权利，这个是习近平的意思，让各地官员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刘坤说，要用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意识，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开前门，堵后门， 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此前五日，刘坤撰文谈及深入推进现代预算制度改革重点任务的一大要点，是增强财政可持续能力，筑牢风险防范制度机制，亦称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李恒清分析，这些城投公司的存在是为政府融资用的，不是实体，全都是空壳，破产了，一分钱都没了。他说的意思就是，谁叫他买你的债券，他自认倒霉。后续的问题就是政府失信，以后再想融资或者跟银行借钱借不到了，这个就是恶性循环，越走越差，讲白了，活不下去了。任重道指，现在中国大约4000家中小型的银行正面临系统性风险，就是某一个系统一旦发生问题，就是一种崩溃的状态了。这个是几十年来中共一直对中国经济金融系统的控制，对市场的干预所产生的风险，本身已是千疮百孔，无法化解。
法国采购咨询公司表示，多达26%的成员已经为中共袭击台湾的前景作出准备，并进行了风险预估管理。
根据法新社1月10号报道，采购咨询公司信捷买家与法国采购委员会共同发布年度调查，发现行业中相当比例的人认为，在俄国袭击乌克兰的意外发生后，公司需要对中共在台海引发事端的前景做准备。企业主管亚恩斯托克表示，这是因为与台海危机相比，俄乌两国冲突造成的后果只能算是一小杯开胃酒。美国智库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本周发布评估说，如果在台海发起冲突，中共当局不太可能取胜，甚至其国际地位亦会受到动摇。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台湾与周边国家亦要面临更多的动荡。报告提到，处于未雨绸缪的需要，台湾必须在中共引发事端前就准备好各种防御的武器。而信捷买家指出，在贸易领域，企业亦在进行更多元化的选择。现在法国有50%企业正在考虑重组供应链，而印度正在从中获取很大的好处。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